最近收到神学院的通讯，知道一位教授在去年就已经去世。他是神学院里面辅导科的教授，我曾经上过他的课程。他不是一个很出名的辅导员，好像 James Dobson 或者 Tim Clinton 等等，有广播有机构。他只是有一些写了几本书，有很多重要的文章，但是最大的贡献就是在乃日宣道神学院里面，从1983年到2008年，在这25年之内，将神学院的基督教辅导课程发展得很有规模，成为一个部门，招募了很多资深的辅导员，亦都在大纽约区开了好几间的辅导中心。退休几年之后，就已经在去年返回天家，但是在很多的学生当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更重要就是在神面前曾经努力过，成为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当我们人生结束的时候，遗留下来的究竟是什么呢？今天我和大家开始去思想真正活过的系列，就是从圣经的人物里面，每次是讲一个，用一句话形容他的一生。为什么讲这个系列呢？亦都是有感而发。我们没办法不承认，在我们当中真正年轻的人用手指可以数得有多少个。我们不想白白去度过一生，而是希望能够真正活过，尤其是在最后的阶段要把握时机，在神在人面前希望有一个最好最精彩的结束。100多年前英国最有名的讲员 Charles Spurgeon萧宝珍在1881年的7月24日在他伦敦的教会里面讲到约瑟的生平。萧宝珍在他信息开始的时候讲了一个声明，就是说圣经常常用一个单一的句子 one sentence 单一的句子来总结那个人的一生。那日的经文，萧宝珍是用到创世纪39章第2节，耶和华与他，即是约瑟同在。这句话形容了约瑟的一生。约瑟能够经历过很多苦难、冤屈、坐监、做奴隶、被出卖、死不去，是因为这句话，耶和华与他同在。当受试探、受引诱的时候，没有跌倒，是因为这句话。当个人生结束的时候，要形容他整个人生，亦是用这一句话，耶和华与他同在。假如有一天当你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希望在自己的墓碑上写一句什么说话呢？这个可能是世人对我们的印象，但是更重要的是，究竟神用一句什么说话形容我们整个人生，或许40年、80年、100年。今天我们来到思想施洗约翰他的一生，我们究竟用哪一句说话去形容、总结、归纳他一生呢？就是今天的题目，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句话归纳了施洗约翰的一生。我们看看约翰他的出生、出世。他的父亲是撒加利亚一个祭司，母亲 是伊利沙伯，亦是大祭司亚伦的后裔，所以是敬虔的家庭里面长大，但老夫老妻一直没有仔生，直到年老的时候，天使向这个老婆婆显现，这个向这个撒加利亚老祭司说话，显一个神迹，然后这个老婆婆伊丽莎白怀孕生子。当先生约翰年幼的时候，很可能父母就离世了，因此他自小就住在旷野，没有经济条件可以进入名校去读书，而他的食物只能够是穷人的食物，譬如是食蝗虫、野物、喝的水，只是河水，没有经过过滤消毒，甚至煮滚就要喝了，亦都不能够加酒下去杀菌。当他捉到蝗虫的时候，一串一串好像今天我们的串烧，可能就可以好像 BBQ 烧烤一样烧熟这些蝗虫，开头可能吃不惯，很噁心，但是慢慢吃惯了，亦都渐渐可以享受这种的原始风味，而蜂蜜比较甜，吃起来好入口，而且发觉吃了之后很快能够增加体力，不过要索取蜂蜜并不是容易的，要去到找蜂巢，而且点起火把烧着树枝，要用烟去将蜜蜂在雀巢里面焗到它们飞出来，擘开雀巢才可以领取里面的蜂蜜。不过难免总有一两次蜜蜂会报仇，针它一两针，皮肤肿胀疼痛好几日。旷野生活并不好受，白日太阳晒好像烧烤一样，夜晚寒冷得要命的，如果那晚落雨的话就更加难顶，受风吹雨打，雨打在脸上，亦打在心上。为了保暖的缘故，所以有时见到死了个骆驼，就用手将它的皮连血带肉撕出来晒干之后，就可以当作挡风保暖遮雨的外衣。幼年时候父母对他的教导，使他对神有坚固的信心，教导他怎样去研读律法，默想圣经，怎样祷告。约翰就是在这个艰难的环境当中成长，不过有个优点，就是旷野是一个安静没有人烟嘈吵的地方，所以学习了聆听神的声音。大概三十岁左右，神就呼召他去到约旦河一带的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讲悔改的道理并不容易，好几百年前不少的先知曾经劝犹大人悔改，但是总没人愿意听，反而是被人讥笑。人人都是喜欢听那些蒙福的道理，长寿的道理，或者讲到健康与财富的福音，但没有人愿意听审判悔改的道理。然而约翰自幼就立定心志，一生要侍奉神，忠心宣讲神的话，无论听众喜欢或者不喜欢，他只是要讨神喜欢。约翰自幼就立定了他人生的方向，就是侍奉神。侍奉神包括三方面，第一方面就是侍奉的目标是他必兴旺。约翰立定他侍奉的目标是要耶稣基督在他身上无论是生是死都照常显大。约翰知道他公开的侍奉将会是很短暂的时间，因为他只是将人带到耶稣的面前，不是要自己建立一班门徒或者开一间神学院，更不是建一个庞大的福音机构 或者自己的王国。他曾经将他自己的门徒安德烈和使徒约翰介绍转介给耶稣基督。后来当这些门徒都离开约翰跟随耶稣的时候，约翰知道他的责任慢慢慢慢就完成，因为他知道他人生侍奉的目标只是叫基督兴旺。约翰很清楚耶稣是谁，约翰知道耶稣是道，那个道，而约翰自己只是声音。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 Word Logos 耶稣基督。约翰很清楚知道耶稣是谁，他自己呢，约翰一章廿三节，约翰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他只是声音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声音和信息不同，声音可能只是叫人留意将要来那个信息，一个没有信息的声音都可以提醒人的注意力，嘣一声的炸弹。或者很简单，我们每个礼拜11:15 Matilda House 一楼当当当当响的时候，这个的声音代表一个信息，新来的第一次行入这个房间不知道是什么声音，但是我们来关教会，我们知道这个声音是传递一个信息，即是说大家吃早餐快快手手要吃什么即刻拿了，聊天讲了两句就要到不同的课室，老师在等着你开始上课了。当当的声音是要传递一个信息，大家要开始上课。因为我知道他自己是一个声音，而耶稣才是那个信息，耶稣才是道。约翰一生是要见证耶稣基督，他人生的目标就是指向基督，好像一个路牌一个指标。路牌和指标本身不是目的地，但是叫人看到这个指标路牌就可以到达目的地，耶稣才是目的地。约翰很清楚知道耶稣是谁，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他称耶稣为主 Lord， 称耶稣为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又称耶稣为神的儿子。如果我们要他必兴旺，我们必须要知道究竟耶稣是谁，他和我和你的关系是怎样。第二方面，约翰又很清楚知道耶稣是新郎，而约翰他自己只是新郎的朋友，现代的言语就是说伴郎。3:29，约翰说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在以色列地区的婚礼当中，伴郎不单止在婚礼当日去陪伴新郎，其实他的责任是更多的，包括是安排婚礼所有的细节，好像我们今天如果有婚礼的时候，就是那个婚礼的 manager， 那个管理员，那个策划人安排所有，譬如是订花布置等等，他要找人车辆影相所有的细节就是由新郎的朋友这个伴郎去安排，而且还有一个重要责任，就是将新娘去交给新郎哥。所以当 伴郎听见新郎的声音慢慢慢慢在村庄另一边传到过来的时候，他知道、就快开始婚礼了，所以因此而欢喜。但假如这个伴郎不肯放人，揸着这个新娘，认为、属于自己的，所有嘉宾都会觉得、究竟这个新郎、是不是喝醉酒呢，或者是神经病呢？在整个的婚礼过程当中，大家的注意力就是集中在新郎和他的心上人新娘的身上，没有人会特别是注意这个伴郎的，他只是配角不是主角。先生约翰自己形容自己只是招聚嘉宾的人，而且叫自己的门徒，你跟了我这么久够了，我教你的教导这里，从此以后呢请你跟随耶稣。因为他知道自己是新郎的朋友。记得当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帮两个、好朋友，亦都是一起在教会长大的弟兄做过伴郎。伴郎的工作当然要帮、去参加、婚礼的彩排、在礼堂当日当然要行礼、而且是、婚礼结束之后呢，通常晚上会去到、酒楼餐馆那里去结婚的喜酒、帮助新郎是处理很多的杂务，包括保存他的戒指、等等，为他高兴。当然我清楚自己的角色不能够争光，特别是很多人说拍照的时候千万不要站在中间争光，要靠边站。新郎应该得到当得的荣耀，约翰知道耶稣才是新郎，他是新郎的朋友。第三，约翰很清楚知道耶稣是从天上来的，他自己约翰是从地上来的，来源不同的，不同等级的，不要争凳子，不要争座位。三章三十一节，很多圣经学者认为呢，是31到36节，是连接30节，都是先使约翰继续的讲话。31节话，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的，约翰去明白到他在地上的服侍能够争取到几多，能够得着几多，有几多的果子果效，一切都是由天上决定。当然他并不是说听天由命，自己懒懒闲守株待兔，而他了解到一切是上天掌管，他可以努力，但只是到某个限度。神是一切能力的源头，一切赐福的源头。约翰很清楚知道耶稣先至是从天上而来。有位英国人叫劳伦斯，在阿拉伯、打仗作将军，当他打仗结束休假，带着两个阿拉伯人去回到英国的时候，在英国曾经住了高贵高级的酒店，准备回阿拉伯的时候，就问他两个部下、我想送礼物给你们，究竟你们想需要什么呢？这两个阿拉伯人就说，讨论过、我不要送、一个水龙头给我们呢，因为酒店的水龙头非常的漂亮，而且一伸手一开就有自来水出来了。回到阿拉伯之后，这两个部下就向他的将军罗伦斯投诉埋怨，说你送给我们的水龙头不出水的，没用的， 他们不知道，他们不明白。水龙头本身是没有水的，你接驳源头。约翰很清楚知道他自己的能力，他自己的侍奉的果效不是靠自己的智慧，完全是靠神。唯有耶稣基督是从天上来的，耶稣是天父所差派到世上，唯有耶稣是在万有之上的。三十四节就讲到，神赐圣灵给耶稣是没有限量的，而且父神将万有都交在耶稣的手里。如果我们要耶稣基督兴旺，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知道耶稣是谁，他和你的关系。当我们立志他必兴旺的时候，反面来讲呢，就是我必衰微。约翰整个人生的侍奉需要付代价。他必兴旺可能很容易讲，但是我必衰微就很难实行了。我必衰微就是表示我们必须要从生命的宝座当中落来，让位，让耶稣坐在上面。如果我们继续坐在生命的宝座上面，耶稣怎可能作王呢？怎可能兴旺呢？我们必须要付代价。当越来越多人去耶稣那里受洗的时候，但是越来越少人去约翰那里受洗，因为门徒在三章二十六节就来到跟他们的师父老师这么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那一位，现在呢施洗了，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这句话代表就有些担心，为他们自己的师傅、他们的老板来担心。我尝试用现代的话要去演绎当时门徒所讲的话，他们跟约翰说，师傅，在没几年之前你在约旦河外，你曾经为你的表弟耶稣主持了一个公开的洗礼仪式，在那日天上发出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而且还有另一个异象，就是一只鸽子从天上飞下来，飞下飞下飞下，可惜不是飞在你的头上，而是飞到耶稣的头上。其实当日是你做主礼的嘛，按年纪你比你的表弟大，按资历你又比他更资深，其实你应该更适合做这个约旦河教会的主任牧师，或者做以色列所有教会的大主教。为什么现在渐渐你的表弟骑过你的头上呢？无论怎样，你都帮了你的表弟出身，在众人面前将他提拔出来都是一件好事，人生总要有一个的交代。这个就是表示你的侍奉的高峰，所以你都应该为此而开心。不过你有没有留意到，看看你的表弟耶稣的风头越来越劲，比你迟出道，但是早过你上岸。现在他已经走到约旦河边施洗，跟你争生意啊。甚至最近你的表弟耶稣在加拿的婚宴当中行了个神迹，将水变酒，主人家和客人饮得非常开心，是陈年的好酒，从未饮过的。如果你是施洗约翰，你会怎样反应呢？三章二十七节，约翰的回答说， 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跟我作见证。约翰不单止知道自己是边个，也知道自己不是边个，这个同样咁重要。知道自己不是基督，约翰知道自己不是摩西所预言将要在以色列人当中兴起那位的先知尼赛亚。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七节那里讲到，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草动，草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来到底是要看什么？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约翰知道自己不是政治人物，不是一支随着风摇摆的芦苇，不是要得到人的欢心，随时可以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今天很多政治家摇摆不定，是看风跟风，看一大势向哪个方向就随时改变立场，为了选票放弃道德，甚至放弃信仰。约翰不是一个 political correct 政治正确的人物，约翰知道妥协不是一条出路。约翰福音第十章四十节，耶稣又往约旦河外，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里。有很多人来到他那里，他们说，约翰一件神迹没有行过，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约翰很清楚知道自己不是一个行神迹的人。如果按照我们现在主要学的课程，哥林多前书十二到十四章，约翰就没有一个行神迹的恩赐。他不是好像耶稣一样可以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也不能够像耶稣一样可以摸摸就将瞎子的眼医好，能够看得见。约翰没有这个恩赐，他不是一个行神迹的人。约翰又知道自己的角色有很多他是做不到的，好像刚才所说，他不是住在皇宫里面，他不是衣着光鲜的王子。不过他所在世上所做所传的道影响很深远。刚才约翰福音十章四十二节说到，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原来他生前所传的道，所做的见证，就算在他死后仍然说话，好像旧约的亚伯一样，他虽然死了仍旧说话。先使约翰叫很多失丧的灵魂因此而得救。先使约翰一生侍奉神。第三方面，侍奉的赏赐，究竟使约翰这么忠心耿耿的宣讲耶稣基督，让耶稣兴旺自己衰微，有什么赏赐呢？是不是牺牲呢？他付的代价值不值得呢？有什么回报呢？侍奉的赏赐就是我者喜乐满足了。三章二十九节，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者喜乐 满足了。从世人的眼光来讲，约翰一生并不愉快的，很可能他十几岁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但他们在年幼的时候一直教导施洗约翰学习神的道，怎样祷告。约翰在旷野生活相当的简朴，他都学习了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心里面仍然有喜乐。他以神为乐，不是以世上的物质舒适的环境为他喜乐，就好像诗篇第十六篇所说的，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要安然居住。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施洗约翰他的喜乐是从神而来，他的喜乐是从神所赐给他最简单的物质，有蝗虫食感恩，有野物食快乐，有河水喝都满足了，不需要大鱼大肉，不需要包心刺肚，每日看见日出日落他就感恩了。约翰的出生为他的父母带来喜乐，为他的乡亲父老亲朋戚友带来很多的快乐。当他未出世以前，路加福音第一章十三节，天使已经对他爸爸撒加利亚这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伊丽莎白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十四节，你必欢喜快乐，有好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约翰的出生带给好多人欢喜快乐，甚至当约翰在他妈妈的肚里面的时候，听见玛利亚的声音，约翰当时只是胎儿，已经欢喜跳动。当约翰出世后来长大成人，听见耶稣基督那个声音，他的喜乐就满足了。当耶稣已经开始出来公开侍奉之后，约翰知道自己在世上的任务慢慢渐渐进入尾声，他的责任就快完成，所以他有满足的喜乐。圣经里面唯一次记载约翰失去了喜乐的，就是当他在希律的监牢里面那个时候，因为他怀疑究竟这个耶稣是不是所应许的尼赛亚呢？如果耶稣不是尼赛亚的话，那他一生就枉费，白白过了一生，并没有真正活过。他一生是侍奉基督，他必兴旺。如果耶稣不是他，他一生枉费。如果耶稣不是基督，他自己我必衰微，付的代价嘥晒，白白浪费一生。所以他的信心摇动。过去约翰一直都是在户外活动，但如今呢，关在一个这么狭窄的监牢里面，周身不自在。约翰出生是祭司，又被神呼召做先知，就好像旧约的先知耶利米、以西结一样。做先知比做祭司更加艰巨，更加危险，因为有时要责备百姓，甚至是要指责在上掌权犹大的官员，很多时候要面对批评逼迫。但约翰继续坚持全港悔改的道，审判的道，后来甚至斥责希律王的婚姻而被拉去坐监。但约翰 自己所传的道和耶稣所传的道有很大的对比。耶稣所传的是恩典的福音，所以约翰在监里面就安排委派他的门徒问耶稣，马太福音十一章第三节，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别人这个字，另一种的意思就是，有一个意思是另一种。其实约翰说，那将要来的，那个尼赛亚，那个基督是不是你？你好像不像样，没这样的款，还是我们要等另一种、另一款更威、更劲的尼赛亚基督？约翰似乎看不到耶稣那个没有尼赛亚那个威势、那个气势，没有尼赛亚那个款在那里。记得当我在纽约服侍的时候，有一次有几间联合教会要开会，主持在教会的地下室就有个晚餐会议，几位的牧师、长老、执事从不同教会来到。差不多时间开始的时候，其中有一位长老就问，我们现在还在等一个牧师，因为今天下午我才跟他谈个电话，他将会出席的。那我就立刻回答，哦，那位牧师已经来到了，刚才跟我一起搬台那位就是咯。我长老就道歉，啊，真的对不住，有眼不识泰山，我从来未认识黎牧师。咁我后来一睇，哦，冇错，原来嗰日黎牧师当然咧唔系主人，唔系讲道，唔需要主持，所以着白色恤衫、黑色裤，正系好似餐馆里面嘅企台一模一样。难怪呢个长老认唔到人，只系听到声音。点解咧？因为睇呢个人冇牧师款啊。尼赛亚嘅款系点咧？约翰睇唔到。耶稣，你没有尼赛亚这个款啊，究竟你是不是尼赛亚呢？旧约圣经最后一位先知马拉基怎样形容尼赛亚，怎样形容先知约翰呢？马拉基书四章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街，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之条一无存留。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先知约翰知道他自己的身份，就是预备尼赛亚那位的先锋，就是马拉基书四章五节那位被差遣好似先知以利亚嗰一个先锋。而尼赛亚呢，应该就是那个细如烧着的火炉，火光红红的大人物，大而可畏的。但是约翰看见这个尼赛亚不似样，咁柔和的牧羊人。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耶稣就说，我心里面柔和谦卑，不似马拉基所形容尼赛亚那个款啊。所以约翰信心摇动。我们不知道后来约翰临死之前他有什么感受，但后来约翰就在监牢里面被约翰被希律王处死斩头，将人头放在一个宫廷用雕花的银盘上边，这个银盘闪闪生光，但是人头血淋淋一滴一滴在这个银的盘上边，一个正义勇敢的先知被戏弄而死， 成为一台戏俾世人去观赏，甚至话糟质戏弄，好人冇好报。如果我哋单单睇今生，琴日喺家庭聚会里边，我哋睇一套电影，讲到香港有位弟兄，2011年嗰阵时40岁 ，Chris 患咗血癌，基督教机构将佢嘅见证拍摄落嚟，讲述佢好几年前拼命嘅工作向上爬。虽然有基督徒，但系慢慢唔翻教会啦，间中停一次、两次嘅崇拜，后来完全停止所有嘅教会聚会，弟兄姊妹同佢联络，佢都断绝关系，而且靠着自己过去强壮嘅身体，以为可以拼搏，可以创一番事业。不过佢付咗好大嘅代价，佢唔单止同神嘅关系疏远，后来同太太关系破裂，同弟兄姊妹关系完全断绝晒。突然间有一日行路咁辛苦喘气冇力嘅，睇医生发现血癌。喺个过程当中开始同妻子沟通，同弟兄姊妹教会再次联络，喺病危当中回到神面前，与家人一同去面对呢场癌症嘅征战。唔知道施洗约翰佢临死前对自己一生有咩评价，但是约翰在去世之前，他是没有听到耶稣对他的称赞。其实耶稣对他的评价甚高，马太福音11章第7节，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第9节，我告诉你们是的，他即是施洗约翰比先知大多了。比过去旧约咁多轰轰烈烈伟大嘅先知大多了，经常继续说：我要差遣我嘅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呢。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小妇人所生的，在座系咪妇人所生的？全部都是，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唯有耶稣比他更高超。当时很多人或者认为约翰没有成功，好的开始，坏的结束。不过人对我们的看法其实不是最重要，人的看法只能够看到外表，甚至我们看自己怎样看都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耶稣怎样看我们。耶稣称赞施洗约翰，或者约翰临死之前对自己的评价，反省的时候觉得自己的侍奉失败没用，是不是对希律的时候讲得不够智慧，死得不闭眼，我们不知道。究竟约翰被斩头的时候眼睛有没有闭，似乎一生去浪费，但事实不是，约翰自己都不知道，原来当他死后耶稣对他的评价是极高的。圣经里面很多先知都是当他们死的时候都觉得自己彻底失败，但在圣经里面的记载他们非常成功。其实这个对我对你有很大的鼓励，今日你和我或者都认为自己没用水皮，比不起很多人，比不起很多大的教会，比不起很多伟大的报道家先知，很多杰出的有成就有恩赐的姊妹或者弟兄，但不一定的。神怎么看我们，不是你或者我怎样看，其实就是因为约翰的成功使到耶稣能够成功， 约翰做了先锋的工作，做了预备的功夫，所以耶稣兴旺，约翰衰微，没有浪费的。有首诗歌我们都很喜欢唱，爱是不保留，最后一句讲到，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唯愿什么？得主称赞，不是得人称赞，甚至自己都不懂赞自己，自己可能骂自己，衰人一个，唯愿得主称赞已足够了。我们不需要个个都做葛培理，如果神安排你我一生是先使约翰呢，你满足吗？人生的结束就是这样，喜乐吗？ Chris 弟兄他的姐姐帮他骨髓移植，所以 Chris 那个身体慢慢改善，不过没多久之后癌症复发，医生再没有任何医疗的方法了。Chris 拍摄了两次这个影片之后就离开了世界。他的人生的确有一段时间是为了世界来打滚拼搏，离弃神一段时间，但在人生最后阶段，影片讲到就算他由自己的睡房走到洗手间都没有力，要揸住拐杖硬硬撑的时候，但他祷告求神给他力量去教会讲见证，感谢主在那天他能够在教会站在那里讲见证45分钟，拍摄了一套的见证，可以说人生有一个好的结束， finish well， 留下一个美好的见证。施洗约翰一生侍奉神，他遗留下来的见证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付极大的代价，但是我者喜乐满足了。你呢？我呢？有一天人生的句语是什么呢？请我们祈祷。主我们的神，我们在你面前很严肃地去反省，究竟人生我们希望你给我们什么一句的评语，愿主帮助让我们珍惜现在的时间，叫我们一生不会枉过，在你面前好像约翰一样，你必兴旺，我必衰微。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